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今天分享时间会比较短，因为我知道每次十点钟到的时候大家都是小组分享还意犹未尽，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今天会给大家更多的时间来分享。大家都有了吧？好，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谢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是因着你的爱让我们弟兄姐妹从四面八方来聚在一起。下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生活中也行出你喜悦的样式来。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创世纪的最后五章，也就是46章到50章。我大概把那个这五章的内容先概述一下。这五章首先是雅各带领全家下埃及，在住在了埃及法老所赐的歌山地。然后呢，雅各呢，他们全家在埃及地住了17年以后呢，雅各他去世前，按着神的意思，逐个逐个给12个儿子祝福，并表达希望他死后是被葬在迦南地的愿望。在雅各去世以后呢，约瑟饶恕了哥哥们，与他们和好，和睦相处。最后呢，就是讲到约瑟去世，他留下遗言，要后代把他的遗骨呢带出埃及，带回迦南地，就是大概这五章的内容。那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不一样的以色列。这里的这个以色列呢，不单单是指雅各，我想分享的是指以色列一家这一族。当我在读这几章的时候呢，我读到第47章，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这时候就不禁想到，我想此时此刻的雅各，他肯定是感慨万千。我想他大概想到了他年少的时候，为了与兄长争夺那个长子的名分，使用了歪点子，并欺骗了老爸，结果呢就被兄逐杀，只好逃离家园，逃离父母，投奔舅舅家。结果呢，狡猾的雅各看到了同样是狡猾的拉班，又被他欺负了，不仅新婚头夜被调包，妻子被调了包，还白白的给他服侍了好多年，26年。好不容易带着妻儿老小可以回家了，结果他，你们也知道，又发生了中年丧妻。其实拉姐都还没有回到希伯伦，拉姐就在因为难产就过世了，而且后来又发生了老年丧子的事。因为那时候雅各确实以为约瑟死掉了，所以我想真的是说起苦难，有些人说为谈约伯记，但我觉得雅各他所受的苦难，我觉得是大家通常也能看到，而且可能我们在座的有些人还经历过某些他的生活片段的。所以我真觉得雅各的一生真是似乎所有人能经历到的事他差不多都经历到了。所以特别是现在到了老年了，雅各到了老年，古人会说到老了要叶落归根，我们现代人会讲不愿离开 comfort zone。但是雅各这个时候却要带领一家老小下到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所以当时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 雅各为什么要一定要带全家下埃及呢？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雅典体中的第一点，就是雅各为什么要带全家下埃及。如果初看表面原因的话，大家知道那时候迦南地有饥荒，而且那时候他的儿子约瑟已经在埃及是贵为宰相啊，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而且约瑟也盛情的邀请，所以雅各也想子心切嘛，愿意再回去。但是我们如果回想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就是在神当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来，在那个纸图上，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却知道，你寄居别人的地，又不是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要向大树树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还有在创世纪的46章呢，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也说：“雅各雅各，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带全家下埃及呢是神的计划。在这里我就又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那神为什么要计划带以色列全家下埃及？为什么神要这样计划？所以呢，带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回到前面在创世纪的34章，我们回想一下，那是有一个事件，就是底拿和事件的事件。那个34章底拿和事件是这样子的。那时候呢，雅各带领全家离开舅舅拉班回迦南的时候呢，他没有直接回到他父亲以撒的住的希伯伦，而是经过了舒哥，在迦南的事件城边住了下来。住下来的时候呢，雅各的女儿底拿呢就出去要见那个地方的女子们。那地的主人希未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了他，就拉住他，以他行淫玷污了他。因为示剑呢十分喜欢底拿，所以示剑的父亲哈摩呢出来见雅各，要替他儿子提亲。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呢，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摩说：“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等等等等。”结果哈摩和事件呢信以为真，所以就赶紧回去通知全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里居住做买卖，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然后又说：“他们的群畜财货和一切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所以从以上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世界人呢是想通过与雅各家结亲呢来侵占他们的财产。还有更危险的事情在后面，就是俗话说妻子的枕边风很厉害，意思就是说呢，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啊，那妻子对丈夫的影响是很大的，那睡在一起耳朵边突出这点风就会很容易左右先生的思想。所以呢，你们可以想象，如果事件人和雅各家的人真的互相通了婚的话，雅各家的人我觉得势必会随着事件人去拜他们的假神啊，还有让儿女金火啊等等等等，很，这是你知道，这是耶和华我们的真神是最最深恶痛绝的事。所以我们也其实都知道，后来以色列人 他们后来有一个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就是因为晚年他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被引诱去拜他们各个外邦的各种外面的邪神，所以真的是一切真道，后来真是也遭到了神的诅咒。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出来，当时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处境呢，甚至在信仰上，很有可能如果跟其他民族通婚的话，他的信仰会有危机，会偏离真的神所希望他们走的道路。所以呢，想想当时在世界，在那个迦南地，以色列男丁才70个人，而周围呢都是异族，都是些拜假神的人，说不定哪一天又出现一个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那如果真的是这样通了婚、结了亲的话，真的是以色列家就被带上邪路，离开真神了，这真是好多么危险的事。那在这里我就想插一个犹大儿子和他儿媳妇事件，那这也是上周金海弟兄散给我的一个任务，所以我想跟大家插这个例子一起来分享一下。